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像这样的日子不多。今天是我们这个一年两次的感恩聚会的第二次，我们在一起聚集来为过去的一年神引导我们感恩。同时今天也是圣诞的日子，所以我们两个再放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啊，昨天晚上我想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圣诞夜的敬拜？来的请举手。都不少。很感谢主。昨天晚上可能有我不知道大概可能有500人、600人，不知道多少人700人我不知道。通过昨天晚上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音乐崇拜，我们发现了基督的身体充满着活力，教会就是主的身体，整个身体中的每个肢体一起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身体是活的，所以许多的弟兄姐妹，你比方饮食招待，有很多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心血，车辆指挥、儿童看顾、儿童主日学老师音乐弹奏电脑、音响、座椅板凳这个房子里的装饰，还有诗歌朗诵等等，整个身体在动作的时候，在运作的时候，你看这个身体的功能就显明出来。我想许多弟兄姐妹在昨天晚上你也领受到，当我们把荣耀归给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昨天晚上在这样的一个感恩赞美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尤其感动了。很多弟兄姐妹把自己的心真的摆在神的面前，像个祭物一样献在主的祭坛上。特别感动的是敏胜姐妹她走上去的时候，在吹笛子的时候，我想我下面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她是用生命在吹奏。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她的身体不是很好，大家感谢主她走上去用生命来赞美感谢主。愿主今天像这样姐妹、这样弟兄们的劳苦怪荣耀归给主。你知道圣诞节对于很多商家来说是一个促销的好机会，对于很多世俗的朋友来说，这是会会朋友休息休息一个好机会。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跟世俗的人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就不再庆祝圣诞。弟兄姐妹，其实有堕落的文化，也有一些比较明亮的文化。你比方说，你想一想看有的地方在节日的时候吃喝赌然后天星迷你之音这也是一种文化，这叫堕落的文化。如果一个基督徒神的孩子们不把一个明净的文化带入社会当中，这个社会就慢慢就腐败，慢慢就堕落。我们不希望圣诞节的时候全美国全世界人都在唱迷你之音，都在练符号，我们不愿意。基督的福音改变文化，创造新的文化，把一个充满盼望和喜乐的文化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知道喜乐的源头是神。所以整个圣诞的信息中心是基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圣诞的中心，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求主每年利用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把福音分享给我们周围的朋友，让他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感谢主，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摆上他们的时间精力，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准备，求主继续使用这些弟兄姐妹来敬拜他。我们今天利用这样的时间再次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最近老王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讲，上帝早就有预言了，这是上帝的定命。刚才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大家还记得这一经文吗？是不是？那就是说，在耶稣降生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上帝已经预言了。啊，请弟兄姐妹跟我读几段经文好吗？一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创世纪啊，三章十五节啊，这是在人类刚刚堕落之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我们一起读：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好，好好，到此为止哈。你想想看呢，在人类刚刚堕落的时候，上帝对亚当、对夏娃讲这样的话，啊，对蛇讲这样的话哈。对不起，对谁讲这样的话？那谁是这个你的后裔？蛇的后裔啊？那谁是女人的后裔啊？这女人的后裔不是所有的人呢，他只一个后裔，单数的。那这个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这么大的能力，她可以伤撒旦的头呢？她有什么能力可以伤撒旦的头？很显然，圣经在预言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降生，这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那所以人类刚刚堕落以后，上帝就告诉人类，救恩要来临。啊，然后你再注意一下看看呢，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啊，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往后面翻了，创世纪四十八章第十节啊，对不起，四十九章第十节，我讲错了。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来：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这等西俄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讲什么？这上帝通过雅各的口来讲犹大，他的儿子叫犹大，犹大名字是赞美的意思。他告诉他说：龟必不离开犹大，龟是权杖啊，象征的权能、权柄。杖又不离开他两脚之间，这等到西俄就赐平安的那位来到，万民都要归顺。这讲谁啊？讲基督。为什么说基督身在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呢？就这个意思。所以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如果再读一些我就不读了，很多的经文大家很熟悉啊，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啊，大家翻翻生命记。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来一起读来：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讲谁呀？就讲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摩西是面对面见到神的人，在摩西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像摩西，只有耶稣基督。那后来圣经中的寓意更多了，他要生在伯利恒，弥迦书大家看到的对不对？他要生在伯利恒等等。所以上帝在永久之前就有一个定命，弥赛亚降生。为什么要降生？因为上帝知道人类不能拯救自己，人堕落以后人类无法拯救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如果人类能拯救自己，上帝不会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我们不能无法拯救自己，我们真的没办法拯救自己。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都没办法控制你的怒气，你说你能拯救自己吗？所以上帝知道， 就上帝定命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这么做？上帝爱，爱我们人类。所以第一个我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定命。人类堕落以后，上帝就告诉人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就时间到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昨天晚上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看看人类所有的经典，所有伟大人物出生的历史，包括释迦牟尼，包括穆罕默德，包括中国的老子，他们出生从来就没有任何的预言，他就来到这个世界而已。他跟我们一样毫无神奇之处，他比我们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能干一点，但他不过是人。那耶稣基督不一样，上帝定命让圣子来到这个世界，几百年前至少千年前，上帝就告诉我们他要来到人类，这上帝的定命。因为上帝定义爱人，第二点让弟兄姐妹知道，道成为肉身，神成为人。我们人类无法理解这个奥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多少人住过牛棚的，请举手。住过牛棚的，有一些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住过牛棚的，一个只有一个哈，两个只有两个，只有三个，只有三个。哦，我们这是一群蒙福的人，没有生活苦的人啊。住过牛棚的人就知道，什么叫牛棚大家知道吗？上山下乡的时候，反右斗争的时候，搞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被当成臭老酒放到牛棚。牛棚真的好，那是关牛的地方。牛棚你们也去过是不是？很臭，下面很脏，有牛粪，有牛尿，还有很多稻草，有水，那他们就睡在那儿。这叫对付臭老酒的办法，那是贬低知识分子的办法。你本来是一个教授，现在呢本来在安静的书房里头啊，周围墙是白白的，饭是香香的，花是香香的啊，所有人对你很尊重，突然把你放到牛棚里头，天天闻闻那个牛的味道，什么没得吃。而且更重要的是，更可怕的是，你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沮丧啊，极大的痛苦。道成肉身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还是人，对不对？你还是人。道成肉身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明白了，什么叫道成肉身。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儿子给你，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想一想。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明白了。DC 啊，华盛顿特区，我这是例子啊，不是真实的事情啊。现在狗成了问题，这个狗呢发狂发疯，彼此的撕咬，而且狗还咬周围的人，常常把你家信件给偷走啊，把你家食品给调走，那狗呢还传染疾病。那我们想办法，我们怎么来解决狗的问题？那你们非常爱狗，爱到一个程度，就说我要变成狗中间的一员。我举例子，请弟兄姐妹，不是侮辱人类啊，在圣经里面狗不是个坏词，你们知道的，我们中国文化里的狗是不大好听的话啊。那你说我成为狗，我爱狗爱到一个程度，我跟他们一样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开始了。第一个啊，第一个人的这个 mind， 人的这个心智，它可以仰视苍天，数算星星，探索宇宙。人的这个思想非常的高贵，上帝放在我们的非常高贵。现在呢，你的这个思想啊，就开始进入这狗的身体里头，完全是有它的瑕疵。你那个自由的思想开始变成狗的一个本能，明白吗？人的思想可以选择，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狗它没有这个 mind， 它狗做什么？本能，哇哇哇哇，它就这么叫，它不可以跟你那样对话的。你知道这个 牺牲有多大，你不敢想象，是不是？弟兄姐妹想这个牺牲大不大？我们就想，我们再举例子，因为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第二个，不是跟狗，我的 mind 跟狗待一秒钟，然后就回来了，那又不是什么，终身跟狗在一起。第三，狗到最后怎么样？它反过来咬你，把你咬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道成肉身什么？就像什么？就神为我们人类，他降卑到一个程度，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创造万有的神，创造一切的神，为我们成为人，这叫奥秘。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大爱，我们连小爱知道一点点，大爱爱到一个程度，完全的把自己放下。所以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他虚己承认了倒空 empty 他自己成 nothing， 这叫爱啊。所以我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个分享，因为上帝的爱他就有一个定命，有一个计划，然后主来到这个世界。第二个，他爱里面就有受难，他完全的降卑，降卑到一个程度，成为 zero， 成为零，这叫道成肉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类这个小爱没有办法理解，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想想看，人类你想想看，一个很低俗的人，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有崇高思想的人，真的。一个整天想自己吃吃喝喝的人，他怎么能理解那些把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去帮助别人的人？他没办法理解的，他还笑笑。我们人类也没办法理解神，但是神的大爱就在此显明了。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的爱是一个受难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世界上只有两种爱，一种爱里面是充满着喜乐，那就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那种爱，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杂质。当神爱人的时候，那个爱就开始有 suffering。 我们人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爱里面也有 suffering 苦难。真爱一定有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 love hurts。 你真爱一个人一定会受难，一定会痛苦。为什么？对方不是神，他身上一定有缺点，你还要爱他，这爱里面就有痛苦。我们人类多么的不完全，上帝定义爱我们，所以圣子为我们受苦。所以第二点，第三点，道成肉身有个目的，神爱我们，神为我们受难，谦卑来到这个世界。第三，神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他的永恒计划是什么？道成肉身是让肉身成道啊！弟兄姐妹跟我讲，道成肉身是让肉身成道。来，道成肉身是让肉身成道，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大爱。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肉身呢，我们这个身体不是道，你们知道的，年过半百的人都知道，你的肌力在衰退，是不是？你的体能在衰退，是不是？你的创造力在衰退，是不是？你的疾病开始进入你的身体，所有的那以坏的那个病毒组成一个兵团来攻击你的身体，不是吗？我们生命慢慢的衰微，慢慢的衰微。那道成肉身是让你成为道，这什么意思？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神，分享上帝的生命，这是大爱。如果我们人类不明白上帝这个心意，我们才是突然信靠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神把永生赐给我们，永恒的荣耀赐给我们，尊贵的儿子的身份赐给我们，让我们像耶稣基督。哇，这是最荣耀的一个盼望。就道成肉身是把我们带进上帝的荣耀当中，这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帝有定命，上帝有计划，上帝承受苦难，上帝要定命成就他要成就的计划。道成肉身要让肉身成道，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心情像耶稣，我们的生命的荣耀像耶稣。 耶稣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也复活的生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如果今天一切的政治家，一切的经济学家，他不明白这一点，他根本就不知道人类有什么目的，人类历史有什么目的，我们活着有什么目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但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上帝有个爱的心意，然后肉身成道。求主把这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实心里面，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主你定义要爱我们，尽管我们不配，但是你定然定义要爱我们到底，以至于道成为肉身，为我们受尽各种各样的苦难和羞辱，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你早就知道，你爱就是要受难，但是你爱我们，你为了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你的家中，让我们肉身成道，让我们向你有你的荣耀，有你的尊贵，有你的圣洁，我们感谢你。就在大喜的日子，普世欢腾的日子，就让我们把荣耀尊贵归给你，因为你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好让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因着你的生命何等的荣耀，赞美主。今天我们喜乐，今天我们歌唱，今天我们赞美，全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称颂你，我们赞美你。神的众子们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